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然后是华东地区新学员的交流文章，新学员也能正实法。
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华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回想起九年多的修炼道路，感想很多。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图安一心，没有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第二届法轮大法大陆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在即，我必须把我的一点点粗浅的体会写出来。正法修炼的六年，我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走过来的。只想得到不想付出的心是自私的，尽管我修得不好，还是说说吧，希望大家能慈悲指正。1999年720之前，我们学法练功弘法，组织很多活动，那时真是沉浸在无限美好之中，找到真理的幸福感无以言表。当邪恶铺天盖地而来时，我迷茫了，不知如何做。以前只知道按法中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不忘自己是练功人。当时对弘迎圆满功程中的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理解得很粗浅，不懂得那是要通过怎样的付出与艰辛才能达到的。经过这六年的正法修炼，成熟了很多。我们不仅是要返回去，我们是带有重任的生命，那么对自己的要求必须严，必须正，否则那将是无数生命的毁灭，那不是我们的本愿。所以就得无条件的、扎扎实实的、一丝不苟的修好自己，不断的提高再提高，才能完成那么大的任务，才能对得起众生的期盼，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无限承受。以前我有时因为别人说法轮大法的坏话、不敬师父而跟人家干起来，还气得不行，常人不理解，家庭环境陷入紧张状态，对我干扰很大，那时很苦，剜心透骨的苦。随着正法的推进，师父讲法也慢慢看多了，明白了许多，开始了我的正法修炼的历程。最大的收获是：一、向内找；二、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我是怎么向内找的？刚开始给同学、同事、邻居讲真相时，总是讲不好，讲不明白，是因为我自己就不明白， 只知道大法好，那人家就说，你觉得好，你就在家练吧，我们也不报告你。讲真相效果不好，向内找，结果发现我内心深处没有明白自己的使命，基点没站对，抱着完成师父交给的任务在做，效果就不理想。以前我觉得是师父让我做的我就做，现在我明白我就应该那么做，当确立了我是为他的生命时，就不再表现我自己多么好，只想着让对方明白真相得救。当别人对我出言不逊时，我能理解他中毒太深，是我没讲清。当讲的效果不好时，我会考虑对方是怎么想的，顺着他的思维打开对方的心结。因为我就是为你而来的，必须救你，救人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这样一次比一次好，当然我做的还很不够，是因为我还有许多没有同化法的部分，我要努力全部同化法，那样我将会做得更好。师父要求我们遍地开花建立资料点，我很高兴。师父说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能直接上明慧网，不就更体现我在师父的身边了吗？我是什么都不会干的老年妇女，自从修炼大法以后，我觉得我和年轻人一样，只要念正，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的。在我急切的期盼中，不认识的外地学员给我送来了电脑、打印机，在5天内教会了我各种技术。和明慧网连上后，才发现我已在正法的路上落下了很多很多。从此每天看明慧网，慢慢的我在修炼的路上跟上了，我欣喜，谢谢师父，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只想保全自己不管他人，我想让我看到了，说明我也有，我的的确确看到了我那可怕的私心，怕暴露自己，而且用为法负责的假象掩盖着，想把下载放到别人家，打印编辑我来，可是行不通，同修不愿意，要不就是他的电脑出问题，或者同修家人无端地骂我一顿。这时我才发现问题出在我这儿。常人有句话，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我连常人都不如，还能做这么神圣的工作吗？问题不是我采用的方法不对，而是我那颗心没摆正，归正念头，一切都顺利了。在我们共同证实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同修互相闹意见，指责对方，怕心重，最后谁也不理谁了。通过共同学法，我主动承担工作，而且体谅别人。个人的修炼道路不同，去执着的方式不同，只要能为大法付出就是好样的。我没有考虑太多，只要修去人心，旧势力就没有迫害的理由。通过学法，在不断的做大法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同修进步很大，当初那些什么也不是了。宽容啊，宏大的宽容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性。在我做资料的开始，不修炼的家人不理解，放到从前，我会不客气地与他对着干，这样不但不能救他，还会把他推了一把。师父教我们放下情，把他当成和别的众生一样，慢慢讲，慢慢突破，并且把握好，不让他知道的事要严守秘密，能让他知道的事堂堂正正，而且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体现大法弟子的形象，不能以情带动而不拘小节。按法的要求做好的时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老伴儿对别人夸我说，我老婆性格变了，变得非常好。人家说，练法轮功练的吧？ 我听了高兴，为一个人站对了位置而高兴，为生命得救我安心。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和同是大法弟子的母亲的一件事情中，我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我母亲快90岁了，由于修大法身体非常好，人们都说她还不到70。她去年提出要修房子，我不高兴，心想都修大法了还执着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师父说过吃一点苦是好事，我不给她修房子他很伤心，学法也不精进了。我很苦恼，向内找，发现我不对了，走极端。师父说过什么事做过了就不好了。我重温经文曲中，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告诫自己，什么事做过了，那就是邪悟的开始了，是非常危险的。再找自己，大法弟子一切都为别人好，何况自己的母亲。我发现了我不想花钱的执着心，对人不善的心，还谈什么慈悲？而且我还用把钱都用在大法上做掩盖。我理解，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自己。师父让我们证实法的过程，就是人成神的过程，都是要给未来留下的。大法弟子不执着于世间的一切，但对人来说，还是应该有人的美好生活的。我也从中悟到了，法是要求自己的，不要执着于别人的执着。有时候一件事情不用管谁对谁错，自己先去掉执着才是最重要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给母亲修了房子，她又能在法中精进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其实上面的事转法轮中师父都讲过，没经过实修是很难理解的。也正如师父法中说的，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这样的事情很多，通过正舍法我学会了修炼自己，更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二，一定要做好三件事。走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与720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旧势力安排了对大法弟子毁灭性的考验。师父不承认他，我们就要全盘否定他，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旧势力出现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破除他的机会，在磨难中和所谓考验中走出来，不就更体现了大法的伟大和无所不能吗？这就是我们证实了法。反之，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做好，不就叫旧势力得逞了吗？要走好走正这条路，就得同时做好三件事。学好法不仅能归正自己的行为，而且是大法真正能量的源泉。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第一讲，法真的学好了，旧势力什么也不是，它干扰不了我们。但由于我们是修炼中的人，还有许多人心未去，旧势力就要干他们要干的，找空子干扰。否定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走正，那么就得按大法的要求修正自己。发正念，清除自身的外界的干扰，这也体现了师父的慈悲，允许我们使用功能这样做，实际上也是给了其他生命选择的机会。师父让我们明明白白地修，为了救度众生，表面空间的我们就得讲清真相， 让世人真正明白了，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在这宇宙重组的浩大工程中，师父安排的细致入微、复杂巨大，不是我们能想象得了的。只有一步一步地跟紧师父走，才能走出这旧宇宙的束缚。做三件事的过程，也是助师正法的过程，也是洗净我们自己的过程，提高的过程。做好三件事非常重要。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学员也能证实法，华东地区新学员。我是一名2004年得法的新学员，由于得法晚，担心自己的层次太低，法理不清晰，一直没有投稿。直到今年一次被非法抓捕并正面闯出的经历，让我决定把它写出来，与新老学员共同切磋，让我们冲破一切人的束缚，走出来证实法，走好我们最后的路。一、迟到的机缘。早在1996年曾接触大法，从小就对气功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看转法轮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受益匪浅。当时在梦中还看到了旋转的巨大法轮和师父的法身。之后我到外地上大学，种种原因，这万古的机缘就在我的无知中与我擦肩而过。然而大法的美好却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转眼就是8年，再次接触大法已经是2004年了。这期间经历了坎坎坷坷，却又不愿违背自己的良知，每日在迷惑与痛苦中徘徊着。我住在甲城，一次到丁城出差，找到了父亲失散40-50年的母亲，我的奶奶，得知我的亲姑姑远在丙城。2004年元旦，姑姑大法弟子借工作之机到甲城看望我们，带来了大法的福音。看过自焚真相，我恍如隔世，内心隐隐有一种想修炼的愿望，但时间匆忙，意犹未尽。中国新年期间，姑父不修炼，邀请我来秉承，机缘终于到了。我暗下决心，我不能白来，一定要姑姑教我练功。姑姑给我讲了得法后的变化，叮嘱我要善待大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不满足于此的感觉，又不好意思说，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说，姑姑，我也要练。真是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红银二，神路难。二、蹒跚学步。我刚得法，人生道路就有了改变。2004年2月底，我只身一人来到遥远的 H 城工作，我只有一本转法轮，师父其他地区的讲法也没看过。记得姑姑讲过三件事，我不太理解，但觉得既然是师父说的，我就应该去做，何况我得法不易，更应珍惜。我深感大法的美妙和师父的慈悲。在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我发现老板天天骂人，经常频繁招人，半个月再辞退，借故克扣或根本不发工资。工作一个月后，我决定辞职。他逼我处理好辞职员工的事情，就是写一份不应该给他们发工资的文件，否则不给我发工资。我觉得这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拒绝了无理的要求，表示宁可不要工资。老板拍着桌子对我破口大骂，各种侮辱人的话不堪入耳，我却出奇的平静，始终默默地面带微笑地看着可悲可笑又可怜的他。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我感觉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支撑我，感觉自己好高大。 可刚走出来，眼泪就不争气的如山洪爆发般涌出来。像我这样的女孩从未受过如此的辱骂，我觉得很委屈，可师父的话响在耳边，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精进要旨何为忍？我这才理解了什么是忍，怎样去忍和它的内涵，法理展现在我面前。由于环境与条件所限，我得不到任何大法的讯息，就学着面对面或用寄信的方式讲真相。我还买来彩色的卡片纸自己做护身符，虽然量很小，但我会很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步一步走来。三，修行如登梯。我经常出差，学法练功坚持得很不好，很容易被常人心和各种观念带动而不自知。为了不让我掉下来，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在一月份去了姑姑所在的秉城工作，开始了真正的修炼。我刚到秉城便投入到资料点工作中，我只觉得自己得法晚，应该多付出。负责人甲认为我初得大法，法理不清，更没经历过邪恶的考验，不适合做资料。看到我要求如此强烈，就说给我个机会，先让我只下载试试看。他把我带到他家，很简陋，一点点教我。面对带着常人的情与执着和各种观念的我，他从不厌烦，总是笑眯眯地指出我的不足。在那三天里，打印机在我手里总是爱出问题，而他一碰就没事。我浪费很多纸，心里很难过，他还是笑眯眯的，从不埋怨我。我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不是常人中简简单单的工作啊。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想起这位同修，我还经常热泪满面，那是他修出的慈悲啊。我的工作很轻松，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来学法。我从720以前的讲法开始看起，不断出现疑问，正如师父所说，各种疑问也都在不断的学法中得到解答，法理层层展现在我面前，我感到整个身心都在发生变化，心性也开始提高了。同修的打印机坏了，我下载的东西没法做出，我很着急。虽然我能看到最新的明慧文章，可这不是为我一人准备的，就决定把笔记本还给甲，让他给最需要的地方，我还可以出去讲真相啊，这同样是在救度众生。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如果还该我做资料，师父一定会给我安排的。后来见到 A， 他说没想到我进步这么快，随后给我准备了笔记本、打印机、无线网卡等一套设备，叮嘱我好好做吧。快过年了，我就想多做点资料再回家。过年也正是同修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机会，我一定多准备些资料。我一个人在临时租的房子里通宵做资料，没有热水，我渴了就喝自来水的冷水，没有床，没有被子，我就蜷缩在地板上休息片刻，想到自己是在救度众生，一点不觉苦。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资料，可打印机总是卡纸，和碎纸机一样，出来的纸就成了碎片。新买的打印机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断地把卡的纸拽出来，重新再放一遍，一刻不得闲。现在想来都是干扰，当时我却没想到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和干扰因素，完全用人的方法去对待。后来我自己租了两室两厅的房子，开始正常运行了。我主要做明慧周刊、各种真相小册子等资料，从下载到编辑、打印、装订，我一个人越来越得心应手。每次上网之前，我都会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上网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每次做资料时，我都给他们听师父的讲法，遇到问题我也学会先找自己，他们不好好工作时，我就给他们发正念，我做错了也会向他们道歉。各种设备一直运行正常，因为他们也是生命，也是来同化法的，我们必须要慈悲地善待他们才行。我认识到做资料也是修炼，资料的质量也体现出我们修炼的状态和用心程度。 我每次都会认真检查，不让有打印和装订错误的资料从手中溜走。这样的资料常人不会珍惜，也是一种浪费。这些钱可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攒下的。我们应当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负责，同时也是为众生负责。除了做资料，我还经常和同修们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每次都很顺利。我知道当自己心正的时候，师父都在保护我们。修行如登梯，红银迷，修炼是一点点提高的，没有捷径。我也经常感觉到压力和来自工作中心性的考验，可是明知如此，还是搅得我人心翻腾。不是你说行就真行的，要修到那一步。同修们很关心我，隔一段时间都来看看我，帮助我提高。通过不断学法和与老弟子切磋，我感受到了新弟子是个人修炼和正实法融在一起的。师父把720以前的弟子都推到了最高位置，我理解到师父对新老弟子都是同样慈悲对待的，就看自己怎样去悟。而我刚步入修炼就参与资料的工作，是师父把我一下提高了，给我机会树立威德。然而修炼又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没有一丝侥幸的因素，我只有不断的精进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深知肩上的重任，做资料不敢有丝毫松懈。我感谢慈悲的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做资料很用心，却不爱练功。师父让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只有同时做好才能提高。我越来越热衷于做资料，甚至全身心投入。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和打印机，还自以为做得很好。危险已经在向我靠近，我走向了极端。学法练功不能保证，因为做资料到很晚，最后连发正念也不能坚持，完全被干事心左右。同修们说我刚修炼就能投入到大法中来，不错，我的显示心也出来了，可当时竟然没意识到。现在想来，完全是自己的执着心太重，这些不好的心都被压抑着，没表现出来而已。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华东地区新学员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也能正实法。
四，执着心重遭到绑架。五月底的一天，二姑也修炼，告诉我一位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被非法抓捕并抄了家，家中搜出好多资料，要我将东西转移停一停，多发正念。我把东西收拾好后，冒出一个念头，不能将东西转移，我还要救度众生呢，这不是旧事里高兴了吗？我却忘记师父让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两天后传来我姑姑要被抄家的消息，让我赶紧把东西转移。我们还通知同修界，一直关机，这不太可能啊，一个疑问就挡住了，没再多想。虽然转移了东西，但没有静下心来发正念清除和否定它，同修之间也没能很好的配合，我更是有点麻木的感觉，没有重视。隔了一天到姑姑家吃午饭，看一切很平静，我就放心了。可中午过后，原本上班的姑父返了回来，神色慌张，还带了一个人，说要找我姑姑有事，让我们都走。我马上明白了，我想找人商量可找不到人，心神不定，终于找到了同修丙家，证实了姑姑已被邪恶带走。同修丙要留我住下，可我坚持回去，他叮嘱我到家要静下心来多学法发正念。回到家中，我心里很难过，静不下来就睡了。晚上10点多，某人打电话将我骗出去，我当时依赖心很重，很想找人商量，感觉不对头，但还是出去了。当时我完全不由自己主宰一样，出去前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还把电子书和 MP3 藏好，迷迷糊糊地出了门。马路边一个表情凶狠的男子站在那里，我感到莫名的恐惧，正准备走的时候，他向我抓过来， 我还以为是普通的坏人，撒腿就跑。就在这时，忽然过来一辆小车，下来三个男的，直向我冲过来。我穿着高跟鞋跑不快，被他们一下扑倒在地。我被出卖了，我被他们绑架并抄了家。由于没经历过720，加上学法少，我显得麻木，不知怎样面对邪恶，只想不能配合他们。我努力回想师父的讲法，却记不起多少。我内心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不精进，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虽然学法少，但请师父相信，我一定仍坚信师父，兼修大法到底，绝不妥协。”他们上来就问我打印机和笔记本在哪里，我不回答，他们把我带走。在门碰上的那一刻，我清醒了。师父说过不能主动被邪恶带走，我紧紧抓住栏杆，他们给了我两个耳光，硬把我拖走了。想到有的同修正念很强，邪恶几个人都抬不动，都是看同一本书，同一个师父啊，自己太不争气了。我暗下决心，不能再被人心带动了。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才行。我被带到一个招待所，在很深的一个院子里，层层都是门。已是凌晨了，两个人轮流看着审问我。我看透了他们的伎俩，只喊困，蜷缩在椅子上睡觉，坚决不配合他们，内心却在发正念，一刻未停。他们被折磨了一夜，怕我逃跑，精神极度紧张。我要他们放我回去上班，并拒绝吃饭。中午来了一拨人，口出狂言，一看便知是邪恶的头目。他们对我软硬兼施，我毫不心动。周刊我每期都看，也意识到我既然被绑架，就有可能面对酷刑和毒打，我有准备。朝闻道，夕可死，我已经得了大法，还怕什么呢？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其中一人看我坐在椅子上，一把拎起我。我身材瘦小，还没90斤，扔到墙根，强行按我蹲下。我挣扎着偏要站起来，他让我站着，我偏坐下。他踢我的肚子，用力踩我的脚，揪我的头往墙上撞，用鞋底抽我的脸。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我是师父的弟子，看你们谁敢动我，再打我就让这些全反到你身上，你们打死我也改变不了我的信念。但师父说了不能死，我还要出去救度众生呢。我只有火辣辣的感觉，却丝毫不痛。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承担了啊，我只是承担了表面的一点点而已。看我不屈服也不害怕，他们就来软的，说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别毁了自己。你姑姑出卖了你，把你害了，没人来救你的，还是早点交代了好出去。我一概不理会。他又将我按到床上，抽我的屁股。我握紧拳头发正念，看我真的不动心，邪恶也蔫了。他们说没想到这小丫头挺倔，还挺坚定的，不再打我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不断被师父的红银二别哀中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不断向内找，干事心、安逸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还有学法不清不净、不爱练功等，我长期以来竟然都沉浸在自己的各种人心里不能自拔，还觉得自己很好。我没害怕也不着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只知道反复找自己的漏，好像确信自己能出去。五，正念坚定闯出牢笼。我没有其他的亲友在这里，更没人知道我被绑架了，我要依靠自己，但我并不孤单，还有师父。我坐的椅子临窗，窗外是一面墙，窗上装有防盗栏，正门有人看守。我要从这里出去。晚上又换一拨人来审我，我不回答，不签字，他们也不勉强，他们也很烦这些事，在应付。第二天要送我到劳教所了。到半夜，我忽然发现屋里没人了，我毫不犹豫从防盗栏里钻了出去，上半身出去了，下半身卡住了。我想到修炼人的身体是可以缩小的，马上就都出来了。后来我悟到，这也是考验我，如果心不坚定或不在法上，恐怕就卡在那里了。 其实防盗栏很窄，就算我瘦小也根本不可能出去的，是师傅在帮我。我正爬到房顶，他们发现我跑了，马上放出了狼狗。我脱掉高跟鞋，光着脚从屋顶跳下来，一路飞奔。院子很深，到处是废品，我找不到出路。师傅，弟子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再被他们抓回去，请师傅帮我。这时忽然看到一堵墙，我翻上墙头，看到了外面的马路。我刚跳下来，两边的大门也开了，他们派车出来找我了。我若就这样跑到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肯定会被发现。我灵机一动，趴到路边变压器后面的土堆上，下面有个水泥座，长度刚好够我，头前还有一块大石头，正好遮住我的脑袋。他们的车轮流找我，整晚没有间断。在中间的空档，我想走，师父及时点化我，我干脆一个不动就至万洞，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在这里趴了一个晚上，我不但没感觉到苦，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感到师父一直都在身边看护着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伟大，我更坚定了。天亮了，他们还在找我，顺着路边走，但一到我藏身的地方就会绕开，行人和清洁工也没发现我。就这样，我等到行人多的时候，坐了一辆三轮车离开了这里。我总共被关押了24小时。在我被绑架期间，我从不知道怎样应付邪恶，到一点点看透他们的伪善，去面对他们。虽然我没像其他同修一样堂堂正正出来，走了流离失所的路，但我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我想我之所以能出来，就是自己坚定的一念，师父才能帮到我。虽然我实修才半年多，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我的心情。我出来后，在别人的帮助下回到了我的家乡甲城，当时去了一个亲戚家，没敢回家。那段时间我听到狗叫就发慌，看到警车就发抖，真是草木皆兵，我意识到这是后怕。第一次听到秉城传来消息，610组织了专案组要来甲城抓我，因为街和外已经向邪恶妥协，把责任都推到了我这里。我当时就有点紧张了，但心里很明白，我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他们，让他们来不了甲城，找不到我，可心里还是害怕。父母安排了我去亲戚家，由于怕他们被连累，自己去了 W 城的妹妹家，又到朋友家住。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隐蔽很深的心，去掉它，精进要旨，挖根。再次传来要来抓我的消息，我想我总是这样跑来跑去，不稳定下来，不能学法，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这次我不再为他所动了。通过集体学法，我认识到这些都是旧势力所为，我是在旧势力的迫害中反迫害。师父是连旧势力本身甚至表现都不承认的，我应该从根本上否定他。家乡的同修知道我的事，都很爱帮我，我住在他们家里，每天学法练功，觉得进步很大。我不能总住在同修家，要找工作搬出去继续做资料，可总是事不如愿，本来定好的工作迟迟后推，工作环境也不好，不太顺利。我想回到以前工作的城市，又怕同修们说我都这样了还挑工作。学法上表面精进，可静不下心来，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一次到同修那儿说出了我的困惑，他说你应该到原来那个城市，这里的工作一直不顺利，而你又曾在那里工作，和他们结了缘，他们在等你救度呢，何况这里你又施展不开，到那里对你才是真正的考验，也是你更大的使命。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二五祖，是你在走自己的路，从而有树立威德的机会。你怕别人说你，不也是一种执着吗？怕执着的执着。这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口点化我。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 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决定回到原来工作的城市，一切事情变得非常顺利。那个城市的同事听说我要回来都很高兴，提前帮我找工作。我因为身份证被邪恶没收，很不方便。我想自己是被迫害的，不应该怕他，我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补办。我的母亲很顺利帮我补办了身份证，我更觉得一切都是假象，完全是针对这颗心来的。当你放下这颗心的时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顺利的到了该城，同事特意请假来接我，他们说等我的过程中感到心里莫名的激动，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悟道，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来这里是有使命的，是来救度众生的。他们明白的一面自然知道。六，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工作之事由于我过分的依赖常人的心而被旧事里钻了空子。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呢？然而师父是慈悲的，给我们安排好了每一步，都是因为我们人心太重才走了弯路。我刚到 H 城，一起住的女孩要买电脑，还装了宽带，我可以看到明慧了。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可在常人的影响下我被带动了，这篇稿件直拖延到今天，我的工作也没能解决。师父说遇到问题一定要找自己，我发现自己的惰性主宰了我，而且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我不能再这样一次次的纵容自己人的一面，否则只能在悔恨中看着其他的同修圆满了。师父发表的《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到，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师父说过，你们要珍惜你们所走过的路，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呀。这是我第一次向明慧投稿，不管是否被刊登，我想通过写这篇稿件回忆自己的修炼经历。我找到了自己以前没发现的隐藏很深的不好的心，悟到了很多法理，也看到了自己与老同修的差距。这是一个自我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面临了很多干扰，自己做得实在不好，但终于还是完成了。我是一个新学员，比起老学员来，这些经历实在不算什么，但我希望和我一样的新弟子不要被局限住，我们一样可以证实法，一样有同等的威力，我们一样有师父的保护，只要我们去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层次有限，很多悟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